弟兄姊妹平安。开始之前，我们继续做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你自己的日子。你原本就定义，凡是属你的人，在地上，我们在你的主日的时候，就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对你敬拜。主，愿你今天早上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对于主你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能够有更深的认识。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信主的能够更加的坚定，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他们能够对你有认识。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下面我要唱一段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哈。有多少是幼儿园毕业的，或者说在幼儿园工作，或者是现在还是幼儿园的学生， Michigan 的学生，请举手。不少哈，来跟我一起唱哈。Hail to the veteran, Hail to the country hero, Hail, Hail. 你知道吗？这是密西根大学的校那个运动的校歌哈，但很多人都很熟悉，对不对？这首歌的歌词一开始就用这个 Hail 这个字哈。Hail 的意思是说什么？赞美，对吧？赞美，赞美，欢呼，欢呼哈。假如大家都曾经去过这个 UFM 的 Stadium， 你看过这个比赛，你坐在那边唱这首校歌，你一定会跟着那个十万人哈一起这样子摇摆摇摆 ，Hail to the veteran， 一起唱过，对不对？那么这个场景呢，在耶稣进耶路撒冷那一天也曾发生过哦。他们唱歌当然不一样哈，我们唱这首诗歌来。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于至高神。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你是神尊名。全凭着荣耀主我神，后山那归于至高神。好，在那一天，当耶稣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人在城里面就在那边唱“后山那，后山那，后山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在当时是说“救主啊，救主”。啊，我们的救主来了。那后来的人把这样子的这个侯善娜当用作是赞美赞美赞美欢呼的意思。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刚刚江美帮我们读过这一段哈，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七到十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七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再读一次哈。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衣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要将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当然耶稣他会远远远远的超过那些足球员他们的身份地位，而耶稣在当时代要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走动，这是很不容易的。假如我们来计算一下，在当时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到底有多少人在那里欢呼欢迎耶稣呢？根据这个巴克莱马太福音注释的那里面记录哈，他说在当时呢，平均每一年在耶路撒冷啊要宰杀25万头的牛，25万头。那么假如一家人奉献一头牛，那么这一家人呢通常大概就是连就是三代或两代的加起来走进这个城里面的大概有大概有十个人。那十个人就贡献一头牛，他有25万头牛要杀，那么就是250万人，对不对？ 250万人挤在耶路撒冷，大概没有那么多，大概有125万人是在耶路撒冷的本地的这个居民，那么从外地进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来过逾越节的这些人，大概也是100多万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算一下，应该差不多100多万的人在那边欢迎耶稣。难怪在马太福音第21章那里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惊动了，他们都一起在问说，这个人是谁？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他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欢呼？这显然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不仅是因为这里面的人都被惊动了，是因为有一个犹太人的王他进来了。众人都很好奇，因为这个耶稣呢，他在过去这2年的时间当中，已经在整整的在加利利这个地区为很多的人医病赶鬼，大家对于耶稣都不陌生，甚至于很多人希望耶稣他能够多为以色列人做一些事情，甚至于成为他们对抗罗马政府的这个领袖。耶稣进耶路撒冷，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哈。第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一次进耶路撒冷是他最后一次啊，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那么这次进耶路撒冷呢，在历史上其实老早就有预言，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的预言哈。早在耶稣降生前400年前的撒加利亚书上面就已经记载过，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9节，撒加利亚这位先知他已经预备了一本这个剧本哈，公开的来宣告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一个预言哈。另外一个预言呢，更早一点哈，在但以理书那边有记载到，这个但以理书所记载的是在天使长加百列告诉这个但以理哈，他说在69个妻的数目满足的那一天呢，以色列的受膏者这个王哈，将会以君王的身份出现，而那一天正是主耶稣第一次以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但以理书第9章24节，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妻，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至高的这个圣者，你应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城，直到有受膏君王的时候，必有7个妻和62个妻，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带壕都必须重新建造。那么这样子好像不是很清楚，什么叫62个妻哈？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尼希米记第2章1-8节。尼希米记哈，2章1-8节，他记载了说，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尼散月那个月份哈，尼希米获得王的允许，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这个城墙。按照今天的历法来算呢，亚达薛西王第二十年的尼散月就是主前的445年3月14号。而耶稣以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是在主后32年4月6号。所以从主前的445年3月14号到主后的32年4月6号，总共是476年。所以我们用正常的年月历来算的话，以一年365天来计算，365乘上476呢，就是173,740天。那把3月14号到4月6号这边加起来，总共是24天，再加上闰年哈，这400多年的闰年刚好是116天， 所以把116加上24再加上17,000加上173,740天，就变成173,880天。所以从出令出这个命令要重建耶路撒冷城，一直到耶稣真正的他以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刚好就是173,880天，正是69个七年的数字。所以把七乘上365乘上69，就刚刚好就是耶稣基督进城的那一天。那这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有这个历史学家真的把它用天数来算的时候，是一天不差。第三个预言是在诗篇第118篇24节到26节，在那里记载到说，为了要应验众人的赞美，那一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众人在其中高兴欢喜。这句话我们常常在用，对不对？那这句话其实讲的是在那一天众人要欢喜，众人要欢喜，因为那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这一天没有。有关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预言，通常我们讲的是耶路撒冷，是讲的是耶稣他弥赛亚的身份。那今天呢是逾越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根据早期教会的习俗，这一天叫做棕树节哈，棕榈树。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讲到说，他们把衣服铺在这个驴驹的身上，也把衣服铺在地上，有人把田间的棕榈那个树枝哈，指的是棕榈树的树枝，不能很硬很硬的树枝，那个驴子就是要跳得过去哈，那就是很软的树枝，是棕榈树。棕榈树在四月的时候是正是刚刚开始有嫩芽发出来的时候，所以他们所砍的都是嫩的树枝铺在地上，然后让这个驴子载着耶稣走过去。今天许多的天主教跟东正教，他们在守一个斋期哈，这个斋期叫做大斋期，就是斋就是那个吃斋念佛那个斋哈，那个就是素食那个斋那个字哈。那这个是一个大斋期最后的一个主日，那所以这个棕树节是一个当耶稣进入到这个城里面以后。天主教后来的基督教的信徒们把这一天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揭开一个序幕，让耶稣进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们来看看有几个历史上的见证哈。第一个呢，在以色列的先知里面，很多次他们都预言到弥赛亚要赐给以色列民，其中撒加利亚刚刚我们念的那段说，锡安的民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来你的王来了，他到这里来，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所骑的那个驴不是一个大的驴，驴驹子的意思就是小驴子的意思，他还没有经过训练过，也还没有人骑过他。这是撒加利亚的见证，他见证的主要的内容是讲到说，这个弥赛亚他是一个王，他不仅仅是一般的王而已，而且他是一个公义的王。在当时罗马政府的王并不是一个公义的王，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认为那个不是他们的王，他们的王是一个公义的王。所以撒加利亚书所预言的这一段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们认为基督是一个王，而且是将来要救以色列人的王。除了历史上有这个见证之外，还有百姓的见证。在进城的那一天，百姓对耶稣 的那种礼遇是很特别的，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用棕树枝铺在地上，这是对王的态度吗？好像也不是，等我会讲到。 那当时的王是谁呢？当然当时的王是罗马的王，他其他的人要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就是接受这个凯撒就是罗马的王，但是其他的人要称王的话呢，要怎么办？要被杀头哈，所以只能有一个王。所以要是还有另外一个王从外面进到耶路撒冷城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王显然要被杀头的，所以他们不敢那么大张旗鼓的来欢迎这个王，所以他们低调一点，用衣服来铺在地上。但是这是有潜力可循的，因为在耶户哈，在列王记下里面讲到说，当耶户被立为王的时候，他们的朋友们所做的事情也是一样。他在耶户要做王的时候，他们把棕树枝砍下来铺在地上让他走，所以变成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知道说，假如一个王他被封立成王的时候，他是走在这个棕树枝上面的。所以走在棕树枝上面并不是以色列人发明的，就说并不是耶路撒冷城的人发明的，是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既然耶稣骑的是驴驹子，就是比较小一点了，所以当众人都在那里欢呼的时候，他的骑在驴驹子上面跟离地面其实没有离太远，所以当他在走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像那种骑高头大马有大马车大的军队在前面开道那样子，并不是那样子的。而在当时呢，他们也没有电话电报给通知，也没有他的贴身秘书告诉以色列人说，哎，你们通通要站在马路边上来欢迎这个王，这个王要经过了，都没有这一切。百姓所做的就是一种好像不明就里的，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这个预言。那在约翰福音第12章12节到17节那一天，那边有记载到说，约翰福音第12章12到17节，他说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到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来的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他取得了一个驴驹子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害怕，你的王骑着驴驹子进来了。这些事情本来门徒们并不晓得，但是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他们才想起来，哦，原来这样的预言是指的耶稣所写的，而且众人果然向他所行了。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请注意哈，百姓所称颂的是奉主名来的，奉主名来的，耶稣他是奉主名来的。虽然百姓这些百姓们他们没办法分辨什么叫三位一体哈，但是这个不重要，他们发出内心里面真正的来敬拜来赞美这个王。那我相信这个工作他们虽然不明就里的成就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是神所做的工作。那除了历史上的见证跟百姓的见证，还有耶稣也有一个见证。我们说过在圣诞节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给人带来拯救。耶稣他来呢，要表明的是他是一个王，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也是将来的万王之王，他是所有王里面的王。因为他要胜过这个被撒旦完完全全掌控的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在过去的确是被撒旦所掌权，但是他来以后要成为胜过这个撒旦掌权的这个王，胜过这个死亡的王，所以他是一个万王之王。另外有一个有关耶稣他是王的见证，就是他命立就立啊。诗篇上说他统管万有啊，他命立就立，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吩咐的门徒们去到村子里面去的时候，牵一头驴驹子，事情就这样成了。驴驹的主人有没有问他什么东西？没有，他说你为什么要拿？然后他们就让这个门徒们把他拿走了。我们可以看见说，事情就像耶稣所吩咐的，就这样子成了。耶稣他老早就知道驴驹子的主人会怎么样问，他也吩咐他的门徒怎么样回答。 事情就这样成了。耶稣并没有花钱，他也没有问那个主人同意不同意，可以不可以。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他的理由就是主要用他。为什么主要用他呢？因为他是王，在王的国度里面，所有一切的都是属他的，所以他是真正有王权的一个王。当耶路撒冷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揭开了要准备上各个他的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序幕。我们看到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当人开始犯罪的时候，神就说了，将来人要伤蛇的头。这就是十字架的旧闻，就像一个灯塔的光从亚当夏娃那个时代就一路发射，射到新约这段时间当中，当耶稣基督自己来挂在十字架上面。那这一切事情的成就呢，是紧锣密鼓的。特别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30年过去之后，开始耶稣出来传福音，来布道，医病赶鬼，这时间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等到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上面记载到，当耶路撒冷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有很多很多的教训，很多的教导，都是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给他的门徒们非常非常近距离的学习。那这是一个序幕，进入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序幕。等到耶稣基督挂在这十字架上的时候，死了复活了。在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那一个时候呢，在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个救赎之恩正式开始。救赎这个救恩从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就开始了。好，那我们来谈谈看到底什么是救恩。有人说救恩就是好消息，有人说呢救恩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有人说救恩就是去教堂，有人说救恩就是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好像都对啊，但都对了一部分而已，主要的都少了一部分，就是上帝所做的。救恩是上帝所做的，并不是我们所要得的，我们所得的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但假如我们所注重的就只是我们所想要得到的，那还不真的叫做救恩。真的救恩是从上帝那里发出来的。我们的救恩假如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去想救恩的时候，我们都还不晓得什么真的是救恩。当然天堂谁都想去，永生呢谁都想要。假如有永生的时候，我跟你讲说有永生，你难道不要吗？当然要。去教堂有气氛，有那种神圣的感觉，谁都想要。那好消息谁不想听呢？都想听。所以我刚刚说了，救恩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后来埋葬死了复活，从这个时候开始。假如不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救恩就没办法兑现。福音也就是这个救恩的好消息，是关乎天下人的。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有天使向牧人报好消息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突然之间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在路加福音的结尾的这边，19章37到38节，又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他说，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为所看见的一切的这个异能，就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是呼应的， 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当耶稣基督要准备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如今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所说的就如同当时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的那个好消息一样。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要带来拯救。我们刚刚讲说何善哪、啊、何善哪、啊、就是拯救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耶稣要为你为我的罪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要借着他的死与他战胜这个死亡，让凡是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耶稣的救恩必须经过十字架。那要上这个十字架呢，他必须来到人间。那来到人间呢，上十字架之前他必须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看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受审判，乃是因为在这个审判的结果他可以向世人做见证，说他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位世人的王。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背后有一个牌子啊，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在当时的人认为说这是一个被讥笑的一个称谓，他们讥笑耶稣说，若你真的是王的话，你还挂在上面吗？你不下来吗？所以把他写一个说犹太人的王，好像是在污蔑他。但是这正是耶稣所要的。我们记得当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不论比拉多问什么问题，耶稣就不回答。但是只有当问到耶稣说你是否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耶稣说我是，他立刻就说我是。因为他等的就是这一刻，要见证在所有的祭司长老所有的犹太人当中，他要说我是，我就是这个王。耶稣基督他是王，这是福音的必须性。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王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在约翰福音记载到一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面来见耶稣说，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呢，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耶稣他答非所问，或者我们可以说耶稣其实是开门见山说到重点，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重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耶稣更进一步讲到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是见神的国，一个是进入神的国。不管怎么样必须重生。什么叫重生呢？就是在灵里面被神重新生过一次。后来耶稣说到，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这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被人举起来，好像旷野他们在举蛇一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因为抱怨神，神就让以色列人当中得了一个疾病。当他们在疾病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神说你们要举起一个铜蛇，凡是看见那个铜蛇，看那个铜蛇希望得救的就可以得到医治。同样的，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告诉世人说，凡是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何善那，我们看到当时的人怎么样来欢迎这个基督，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呢？好像这个少年官尼哥底母一样，我们有些困惑， 好像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好像耶稣是王，是基督，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在三章三节那里说到，要信耶稣，要重生，也就是要接受从耶稣那边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一种被翻转的生命，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被重生过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有什么特点呢？我就举两个哈，一个就是放下旧的肉体生活。什么叫做旧的肉体生活呢？我们一个旧的老的我啊，那有人把这个叫做老我啊，所以老我在圣经上的经文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的啊。假如各位弟兄姐妹，你习惯讲说我的老我的老我，其实圣经上没有这个词哈，圣经上有说旧人啊，这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那个旧人，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旧人呢就是老人。那我们中国人说我是老人，我的老人，我讲不太能够懂，所以讲我的老我，我的老我，这样比较清楚。那不管怎么样，怎么样的词汇不重要，但是讲的是那个旧的我啊，旧的我。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里面记载到说，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老我，旧的我。这个旧的人呢，旧的我呢，是因为私欲的迷惑而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要脱去这个旧的我，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指的是圣灵充满下面的一个重生，进入跟神的同在。所以耶稣他强调圣灵的工作，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我若去就必差遣圣灵的保惠师来。所以他所强调的就是，以前的门徒看见的是耶稣，活生生的耶稣在他们眼前。耶稣说，将来我死了以后升天了，我会差圣灵在我们当中。这圣灵一旦来了以后，不是是活生生的在你们的眼前，而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救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肉体的生活，强调享受私欲，强调自己，看重自己。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像，叫做天不为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中国人常说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我人自私是很正常的，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肉体的生活，自私，我们的老我。一旦我们信主了，我们需要把这样的老我放下来，让耶稣基督重生我们的生命，披在我们的身体上面。第二个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由的运行，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圣灵来完完全全的掌管。从前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我们以神为中心，让这个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做王，毫无拦阻。我们要跳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从小到大，在中国有一个鼓励人的话，叫做学雷锋哈，不知道你们想有没有想到这句话？学雷锋是什么意思？从国内来都知道，就是一个好像把自己的生活放弃了，然后为了国家摆上。那我们跳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也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要过一个博爱的生活而已，乃是要过一个爱神，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上帝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肉心哈，在以西结书那边讲到说，我要给他们赐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肉体当中除掉那个石心，石头的心，赐给你们肉心。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心，叫做肉心。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以后， 可以掌管我们所有一切所思所行。这个肉心有别于我们原来的石头的心。那讲到让圣灵来完完全全掌管我们的生命，我有感而发，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应该过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过去我们很习惯的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旧有的价值观、社会的关系、人做事的方法来用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去检讨，到底这样子的想法对不对。很多人在我们当中 念 PhD， 念 PhD 跟念 Master 有什么最大的不同？PhD 跟 Master 有什么不同？我的答案是这样的，因为有人，我真的问过一个 PhD 的老师哈，那他告诉我的答案是这样，他说 PhD 呢跟 Master 最大的不同就是 Master 就是不停的把学业累积起来，但是 PhD 呢是做判断。他学了很多的方法，在这个研究方法的过程当中，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养成了一个解析的习惯，让这解析的习惯变成他研究知识、研究科学、研究各种方面的一个根据。我想用这个方式来介绍什么叫做重生。PhD 不是重生，不要误会哈，不是做这个解释哈。我的解释是说，完完全全要让你的生命当中，你对事、对人的一些研究的方式完全不同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 PhD 的学生。经过几年的训练之后，你的训练是包括了你的所有的不同看事情的方式、解析事情的角度，那么你被 qualify 成为一个 PhD 的这个身份。重生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圣灵重新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重新生了一遍，从此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完全全的掌控我们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说。所以若不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个改变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石头的心，我们还按照我们心里面很硬的，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办，那个事情应该这么讲，那个事情应该这么成就，那这是旧的我所做的事情。新的我是求圣灵、求圣灵、求圣灵。所以假如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没有祷告，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心意，对不起，这个还不是你的服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新的服事团队要出现了，教会有新的执事，有新的同工，这些出来服事的人，不论你是有这个同工的名字或者是没有同工的名字，你参与服事的人，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借着委身，让神重新的让我们把教会的服事用神的角度、用神的心意来做判断。想想看我刚刚所做的这个解析， Master 跟 PhD 到底什么不一样？还是同样的人，对不对？我们的名字也没有变，但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了，我们对事情的想法也不一样了。各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神面前服事也是如此，我们的想法看法都不一样，我们必须根据神的心意来在教会里面服事。所以这就是重生。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我们就纪念他，那么很好，但是要是你能够很深层的来纪念 为什么他来？他来对你我的改变是什么？那么我相信这一次的复活节，我们每个人都会过这个很有意义的复活节，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深切的反省，我们与基督的真实的关系是什么？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拉开了这个救恩的序幕。你是观众呢？朝拜者呢？还是你是那些浑然不知的那个法利赛人呢？还是你是一个很渴望重生得救，希望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心的这个人呢？我们好不好再唱这首诗歌好吗？这事情，何善那，何善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何善那。我们就唱第一节的歌词哈，唱两遍。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归于至高神。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你是神尊名，尊品尊贵荣归我神。何善那归于至高神。再唱一次来。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归于至高神。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你是神尊名，全凭尊荣归主我神。何善那归于至高神。我们请低头祷告。何善那，何善那，主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你在从前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认出你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王，主啊，如今我们也要认你成为我们的王，我们求你来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完全全的掌王权，做任何主你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中枢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反省，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心里面重新来审视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主要若是我们有冷淡的退后的，主要就求着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能够重新的火热起来。主，若在我们当中我们对你还有不认识的，主要借着这个礼拜的生活，我们的读经，我们与你 的关系上，你向我们显示主你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为我们复活。主，谢谢你，我们把这个礼拜的生活交在你的手中，愿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求所想的能够来荣耀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